感谢神让我们在一起的有敬拜赞美的时间，也很感谢弟兄姊妹，我们的敬拜队带领我们的诗歌，我们要高声赞美他，他能改变把一个不信主的改变成为信主的，把一个迫害的基督徒的人变成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学习啊，《使徒行传》9:1-22里面主要的人物就是扫罗，他是一个扭转历史之人。那我们今天在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您，谢谢您那么美宝贵的话语，我们谢谢您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有目标，有看见，你就是那光，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愿你的圣灵运行在这里，也愿你的圣灵的恩膏浇灌孩子的口，让我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能把你要告诉我们从扫罗身上我们要学习到的这些事情和见证来说得明白，让我们每个人都有领受你话语的心。我们谢谢您，我们在这里祈求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刚弟兄姊妹给我们带领读了是《使徒行传》9:1-22，在这里呢，我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是一个是讲的扫罗生命蒙召的过程，和扫罗生命蒙召的一个使者和他生命更新的一个转变。所以我在这里会有三个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来了解扫罗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发生这样一个翻转的。扫罗，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大家我们都称呼他叫保罗，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新约圣经里面总共是27卷书，有13卷是保罗写的，他留给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些教导和教义。保罗他原名叫扫罗，扫罗改名为保罗是在他的第一次到塞浦路斯宣教之旅改为保罗的，后来就一直用保罗这个名字。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福音主要是通过保罗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世界上除了以色列民以外的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知道的福音，信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大的功劳就是保罗。如果没有保罗，我们也可以说外邦人信主的历史将不会是这样的。是保罗改变了外邦人信基督的历史。保罗的信主完全是一个神迹，也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神亲自的作为，保罗信主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中，我们注意到这段经文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扫罗，还有一个就是亚拿尼亚。也就是这两个人的出现，基督教的历史从此开始改写。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我们暂且还是叫他扫罗吧，因为在经文他也都是说的是扫罗，是在他没有改名之前的这种状况。那我们看看他是生命蒙召的一个过程是怎么一个过程。在刚刚大家读的经文9:1-9的1-2讲的扫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这经文是这样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和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我们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也有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上次我们陈传道跟我们所分享的腓尼。腓尼呢，他当时受了圣灵的指示，到了沙漠去外面的旷野给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传福音，并给他受洗带领他归主。之后呢，腓尼又说圣灵的带领到其他各人去传讲福音。而扫罗那时候不是使徒，他呢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当斯蒂凡因为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呢，扫罗就在边上，他也喜悦斯蒂凡被害，他觉得那时候给耶稣做见证的都是该死的， 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人所信的是假的弥赛亚，他和法利赛人他们所信的才是真的。保罗，我们知道扫罗他出生在一个敬虔的法利赛家庭，他从事于犹太教的大宗师加玛利，他的家庭出身和他所受的教育在当时是最好的，他理所当然就有一种优越感和正义感，他也觉得他所学的律法和所接触的就是纯正的，是真正的犹太教的信仰，所以他要维护他所相信的信仰，而且他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和异端的出现。所以现在的扫罗他向主的门徒说威吓凶杀的话，而且向大祭司求文书要去捆绑那些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男女他都要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审判。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信仰的狂热或者是执着的分子，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要去迫害与自己信仰相冲突的人。这个时候扫罗和腓力是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腓力呢是到各城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扫罗呢是要到各城去捉拿信耶稣基督的人。曾经有人说过，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们的鲜血之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彼得是被钉钉十字架为了福音牺牲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最后他也是为了福音也是献上了他的生命。我们看基督教的历史，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使徒除了约翰是放逐在拔摩海岛，他放逐在拔摩海岛其实是被囚禁在那里，其他的使徒还有很多的门徒在纯正的福音上面他们献上他们的生命。甚至在后面的历史的改革中和宗教改革中，我们很多的神父和我们很多的前人都是在纯正的福音上献上了他们的生命。我们现在人手一本圣经，我们现在手上能有人手一本圣经，我们可能现在觉得非常的容易，其实这是宗教改革家真的是用血把这个改革带给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圣经来学习圣经，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认识他和信靠他。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在使徒和门徒和很多基督徒的付出血的代价上面才有现在的这种根基。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看在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情。他是在光中遇见了主，他这经文是说扫罗在行路将在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你看他扫罗在路上他有是一束光，这个光照着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知道光，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是太阳光，晚上呢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像我们在中国看电影啊，有时候讲的那种探照灯，一束极束的光打在一个人身上或照亮一片的时候，我们的人的是反应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突然被一束光一照，我肯定不会跪下，我马上会寻找光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光是什么原因来照的它。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这是正午，而且这个阳光是最猛的时候，光一照到他，他马上就扑倒在地。其实犹太人知道神就是光，在旧约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白天是用云柱带领以色列人，晚上是用火柱带领他们。我们在诗篇的经文里面也说过，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在诗篇27节说什么， 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在以赛亚说也有这样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等等。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在说神就是那光，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更加熟悉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就说过他就是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九节，约翰这样记得说，这光是真光。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照亮的每个人，他就是那光。所以我们知道新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神就是那光。扫罗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律法师，他肯定是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光突然照着的时候，而且是在正午的时候，这个太阳正猛的时候，他被光一照，他马上就受到了惊吓，他就扑倒在地。他扑倒在地后，扑倒在地之后，马上就听见声音，这声音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看扫罗的反应，他马上就明白这是主的声音，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听到这话，他肯定在犹豫与思考，他只是去捉奸徒，要把他们送到监里去审判。从字面意思我们可以理解，扫罗他怎么可以去迫害主呢？主是高高在上的，他怎敢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在这里呢，主直接和扫罗的对话告诉他，他迫害基督徒就是迫害主了。在当时扫罗可能还不明白，但是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神就让他逐渐明白这个道理。主就是后面一个说，主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是一个神迹。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到，世上只有摩西是面对面见过人，再也没有人见过神，因为人见到神必死。当扫罗听见主的声音扑倒在地的时候，因为那个光太强烈，他的眼睛肯定是闭着的，而且是看不见，他就听见了主的声音。他有疑问，他听见主的声音，他有疑问，他就问，对不对？他就说，主啊，你是谁？那神也就告诉他他是谁。现在主又吩咐他起来做当做的事情，而且会有人告诉他后面要做的事情。他周围其他人也听见了声音，他们没有看见说话的人。那我们看见扫罗，当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他生命的一个反思过程。扫罗就从地上起来，他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他有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在这用红色的字把这个经文这几个重要的部分给标了一下，说扫罗是不能看见，还不能看见，也不能吃，也不吃也不喝。当扫罗听见主的吩咐，他站起来想去做的时候，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可能理解是当时的光太强烈，以致照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受损，他就看不见了。扫罗这个时候肯定有思想，他为什么看不见呢？他自己以前之前所做的不就是为了主吗？要愿意为主所做的功吗？他去抓基督徒不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吗？他自己原来信誓旦旦要做的事情呢，现在不要说去寻找基督，他什么都看不见，连自己生活都需要别的帮助。他的计划被神阻止了，神呢这个时候是让他的肉眼关闭，让他看不见。神呢这个时候是要帮助他打开他的心眼，让他去思考，去打开属灵的眼睛。虽然经文这里没有说扫罗的那个思想斗争，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的22章和26章，他自己在耶路撒冷众人面前和雅基波的见证中说了他在3天里的反思， 和领受。他在三天不吃不喝，他有些反思。这反思他自己说的是什么说呢？他说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是正午，就是太阳正猛的时候，风忽然有天上大光照了他和同行的人，他们知道这光必是从神而来，所以他们一下子就吓住了，扑倒在地。马上有声音对他说，他认得那是主的声音，主说他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他在这件事情是瞎眼的，因为主荣耀的光照他就不能看见。扫罗他肯定在思考，他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耶稣基督了。扫罗在未信主之前，他自以为是的去热心的侍奉神啊，但是却是在逼迫神。扫罗在他后面见证中，主也对他说过：“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句话意思是神在警告扫罗，不要不认自己的罪。要如果不认自己的罪，就是自取灭亡。这个神也是对扫罗一个警告，也告诉他，他曾经做的是错的。在扫罗三天的反思中，他同行人的中间，只有他是明白了主的声音。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主明显的作为，但是其他人也被光照了。后面就没有说他们的改变，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不单单是被光照，也有神对他说的话。是有没有对其他人说话呢？或者说了话而那些人不明白呢？扫罗他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罗马书的后面的罗马书中也说过，他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保罗听见了神的话，与神有对话，他就彻底的明白了。同行的其他人不明白主的旨意，或者不明白神的心意，可能糊糊涂涂就过去，神迹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觉得只是一个偶然，就过去了。我们现在传福音的状况也非常类似，我们同样的把福音的状况带给很多的人，但是真正来追求来信靠的人是很少。那是因为我们有的人的心灵呢是没有完全的打开，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唯有清心的人才能看见神，唯有你追求神，神才会把你的心眼打开。这几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九章一到九节的经文，主对扫罗说的话，我们也得到一个安慰，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受苦他也与我们同受苦。所以呢，我们千万别以为得罪了弟兄是没有关系的，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就是得罪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侍奉中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凭我们的血气去侍奉。如果没有神的意向，往往越热心反而是适得其反。同样我们也要做好事，做有益的事情。我们若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也是坐在主的身上。神与我们同感深受，这是一个何等的安慰。我们可能曾经的固执顽梗或者悖逆不服，但是人不能逃脱神的掌握，所以我们听见福音不如趁早的顺服，以免去那个刺痛之苦。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未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们是不是也有迫害基督徒呢？例如我们在家里或者在教会，我们有时候在后面评论其他的弟兄姊妹，觉得他们做事不公平啊，或者不公义不合宜啊，或者有时发现某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不符的时候，就有打击报复啊，或者是造谣生事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迫害基督了。当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自己也重新反省我自己，求神帮助我， 也赦免我得罪了神和得罪了我的家人和得罪了弟兄姊妹的地方。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只要我们悔改，有悔改的心和行动，神他必帮助和赦免我们。保罗信主他是一个神迹，我相信我自己的信主也是一个神迹。我自己是2006年开始来我们的教会，经历了5年，我在2011年信主，与我太太一起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信靠了他。我自己生命是有改变的，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生命是有改变。我相信我的家人能感受到我的生命是有改变的。当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不再像以前的那样的冲动，我会冷静的对待。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神迹发生过，我们可能刚开始以为是巧合。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多少年前在未信主之前，在外面的徘徊，有主派的天使在我们的周围给我们讲福音，讲耶稣基督给我们听，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的顽梗，神一次一次的呼唤我们回来，回到他的家中，他不放弃我们，就是浪子的故事。他在外散尽家财，饥不择食的时候，他才想到了回家的好处，有父亲等着他回家。扫罗生命的这个反思，也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主只是扫罗后面要当做的事情。他被光一照，主的一句话，他就按照去做了。这段经文里面说了，扫罗是在他人的搀扶之下到了大马士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生命的一个翻转，也与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帮助是有关的。神的计划是帮助扫罗，他在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让他心服口服。要明白神的奥秘，不是靠我们人的理性可以明白的，只要信就必得到他。按照经文的意思呢，我们看下面一个人物在扫罗的生命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亚拿利亚。我在这里说把他归纳为生命召唤的使者。我们看看亚拿利亚他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经文他是10节到14节讲的主要亚拿利亚这段时间的一个心理的困惑，他是有困惑的。神让他去做事，他不明白。那我们在看的经文怎么说呢？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利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利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扫罗正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利亚进来，按手着在他的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利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那儿得来的权柄，要捆绑一切求告你们的人。”亚拿利亚当神给他吩咐说，他是困惑的，他不知道如何去做，他也不敢去做。亚拿利亚是个怎样的人呢？我们在扫罗他后面的见证说什么，他是一个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住在那里的一切犹太人所称赞，是有好名声的人。我们看亚拿利亚，他在祷告中领受了神的意象。我这里用红色的标线，他有主在意象和扫罗在祷告和苦害和捆绑这几个地方，我有红色的标志。我们在这几个字上面去思考这个整个事情的发生。亚拿利亚在祷告中领受神的意象，听见的主的声音，主让他去见扫罗，他害不害怕？他当然害怕了。主是让他去见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要抓他们自己的人。他自己过去，他自己找过去，不是羊入口吗？同时我们也看见扫罗也在祷告，他也领受了神要派亚拿利亚过来帮助他，让他重新能看见。在这里我们看出亚拿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祷告中得到神的启示。 得到神的指示。扫罗也是一个有祷告生活的人，他虽然现在是看不见，但是他的祷告没有停止，他在祷告中知道神会帮助他，这我们看出祷告的重要性。在祷告中将自己的困惑或自己的负担带到主的面前，神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指引你当行的路和当做的事情。我们接下来从经文的意思，我们看见亚拿尼亚他有忧虑，他也把他忧虑和主交流，但是他领受这是神的意思，让他去做的是访问这个扫罗。这种情形我们在旧约有没有这样一个有几个图片，我们在旧约经文中有几个故事的事情大家可能知道，关于以斯帖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以斯帖记他知道他的使命啊，然后知道要去救以色列民的时候，因为当时以色列民要面临灭顶之灾，他要去救以色列民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因为他要去见王，他见王就是要死的，但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我违逆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他为了救以色列人，救犹太人，他说死就死吧。这里亚拿尼亚面对当时现在这个困境，他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心态？他要去见的人是要抓他要杀他们的，当神把这些事情吩咐给他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有一种视死如归的那种感觉？他是不是有想过死就死吧？当他完全放弃掉自己这种想法之后，我们看他的转变，他的顺服，亚拿尼亚的顺服。就主在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到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了家，按手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我们看主在这个时跟亚拿尼亚的这种对白，亚拿尼亚明白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让他去做的事情。他本来是害怕见小扫罗的，这个时候他进去了，去了之后干什么？为他按手，为他祷告。而且他进去的时候第一件事说什么？他是兄弟扫罗，他这一句话就把他心里所有的忧虑都抛弃掉了。一个兄弟就把他跟扫罗这种关系一下子缩短得非常的近。像如果我们现在自己啊，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人可能要杀我们的人，或者是说要迫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去见对他，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有很强的信心？真的是要很强的信心才能做到。看我们看亚拿尼亚，他的顺服，他知道是主的旨意和主的指示，他没有犹豫就去做了，他把他的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在这件事中，我也看见了神的计划。他不单单是派亚拿尼亚去找扫罗，扫罗也在意象中看见神要派亚拿尼亚过来帮助他。当亚拿尼亚过来帮助他，按手为他祷告的时候，说什么？说是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我们看这件事的计划，我相信扫罗听见这些话，他更加确信他遇到的真是真的主了。他现在更加明白他所曾经所做的事情是错的了。所以基督徒与神亲近有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当祷告中领受神的心意之后呢，也要有行动。亚拿尼亚顺服主的吩咐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学习的。我们在祷告在做事情中，我们要祷告要先行。人本来不愿意做，但是祷告明白是神的心意之后就去做。亚拿尼亚祷告领受异象，扫罗知道神要派人帮助他。我们知道在后面扫罗是大使徒之一， 而亚拿尼亚在后面的经文中很少再出现了，他只是一个信主的小人物。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知道，一个大的使徒也需要小的信徒的帮助和同工的。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要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是个小的人物，不要埋没你在神面前的领受。如果是出自神的，你的帮助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牧者会有很大的帮助和造就。我们现实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在祷告中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去做，后来有些事情就成就了，我们从中得到了喜乐，也得到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我们自己也可以细数一下，我们在祷告中得过神帮助的事情，我们明白了有去做过的事情，或者有时候我们明白了没有去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想一想，这种反思对我们每个人是需要的。我们看看接下来的事情呢，事情发生的根据经文的意思，我们看看事情是发生的这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亚拿尼亚的顺服和行动，扫罗生命的改变。扫罗生命的改变，我们刚刚唱过的诗歌，他能改变，谁能改变？耶稣基督能改变。所以我在这里说，是扫罗生命更新的一个转变，是扫罗的一个重生。在十节十八节和十九节的经文说什么？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当亚拿尼亚按手跟扫罗祷告，扫罗的眼睛就看见了，眼睛就像有灵立刻掉下来能看见，然后他起来就受了洗。他有三天的时间不能看见，之前是神关了他的肉眼，把他的心眼打开，他现在是肉眼也打开了，心眼也打开了。我们在这里看出亚拿尼亚祷告，扫罗看见，他受洗，就好像是一气呵成。所以信靠耶稣受洗接受圣灵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之前主已经和扫罗说话，扫罗也认识耶稣基督，现在主耶稣基督和他说话，也派了帮助在他的周围，他接受耶稣基督就接受了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也得到了医治。第十九节经文说什么？他吃过饭就健壮了。他有三天不吃，他有三天的反思，他现在吃了，他也明白也确信他是遇到真正的主，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正的主。他现在完全的有信靠，有目标，他完全是一个新的生命了。他吃过饭，不但是身体上得到的一个新的能力，还有圣灵充满了能力，我们可以说他的心身灵都健壮，他的生命彻底的一个翻转。他既然吃饱了也喝足了，也知道该做的事情了之后，下面就是要做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刚开始的知道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他现在已经又成了一个基督徒，他要反过来，他要成为一个基督的见证人，他就要去见证耶稣。他怎么去见证耶稣？第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再看经文。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呢，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这里我用红色的字标明了，他和门徒同住，他也宣传，他也驳倒当地的犹太人。他本来来大马士革是要抓基督徒的，现在呢，他和这些基督徒们同住了一些日子。虽然经文没有说他的这些门徒怎么样接纳他了，但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亚拿尼亚的功劳，肯定是他将扫罗引荐给其他门徒的，这其中有很多的工作。因为其他的门徒不一定都有主的直接指示，他们和亚拿尼亚刚开始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们是害怕扫罗的，怕见到他的，因为扫罗是要抓他们的人嘛。这个时候把他接纳，他们同住了一些日子，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翻转。大家从恐惧战惊的那种心态，怕见到扫罗，到欣然的接受他，这种和谐是一种很感动的。而且扫罗在他们中间的分享和他们和他所遇到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给了这些门徒更加确信的信心，他们所相信的是真的。扫罗在这里给他们做这些见证的时候，凡听见他见证的都觉得惊奇。扫罗在这些人的中间，他中间就是他的见证越发有能力，他驳倒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从经文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当时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有不相信他们所杀害的耶稣就是基督。在旧约中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那个时候是不明白，在新约里面他们杀害耶稣基督，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杀害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扫罗这个生命的见证告诉他们，他们曾经所做的是错的。当扫罗清楚明白之后呢，他为主做见证，他知道为主做见证会受苦的。我们刚刚在之前我们说过，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建在的门徒和使徒的鲜血之上。扫罗在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也是被砍了头，他也为了基督的信仰献出他宝贵生命的。但是他也没有惧怕，他知道会有苦难，但是他没有惧怕，他照样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当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不要害怕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学习的地方，任何的场所，我们都要传耶稣基督。我们也需要一个群体的生活，得到大家的接纳和认可。我们也要靠着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旧我死去，为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新生命，把我们自己的那种得救的见证和他人分享。他人是可以通过我们生命的改变来看见我们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肯定会在思考是什么能力改变了我们，就让他们思考，在看寻找的时候就让他们得到改变我们生命源泉，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作为。在信神这个方面呢，神呢给了人有自主的权利，因为神造人给了人有自主的权利。福音就在这里，你信与不信，得救不得救，你自己要选择的，不是别人强迫你。我们基督徒出去传福音也不要有负担，我们传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责任，我们把这上好的福分告诉别人，别人要不要这个上好的福分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不要逼迫他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不要有负担，我们只是传我们该做的事情，传耶稣基督给他们。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只交我们自己的账。就是主耶稣给我们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对吧？就说主耶稣说什么，撒种的时候，有的时候落到路边，飞鸟来就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上的，土既不是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有落在壕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传， 当那个人他有心要接受，想认识的时候，他有追求的时候，这个种子会在那里发芽，他自己会寻求，他也会抓住，也会来接受。扫罗的见证，他生命的一个翻转，就成为了基督教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我们自己信主，我们可以是我们生命中的也是一个转折点。那我们成为转折点之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扫罗他是做了多少的事情呢？他是整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宣教之旅，他是扭转了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所以我在跟你说，扫罗他是扭转了历史之人。基督教的历史从此开始改写。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扫罗信主有神的计划，也有神的旨意。我们看见他生命的开始是从一个迫害基督徒变为基督徒，他也知道成为基督徒要受苦，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照样做他该做的事情，照样去做神让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在他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存在，一个是亚拿尼亚，在大马士革的时候，亚拿尼亚，神让亚拿尼亚去帮他受洗，告诉他是神派他来帮助他的，让他重新看见，让他接受了圣灵，让圣灵充满了扫罗。之后他又带领了扫罗去见当地的门徒，把他引进了福音群体的门。另外是一个在耶路撒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巴拉巴，当扫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同样的那里的门徒也是害怕扫罗的，也不愿意接见他，也害怕他，但是巴拉巴接见他，相信他所说的事情，巴拉巴就把他带进耶路撒冷的门徒中间去，得到门徒的认可和接纳。我们知道在后来保罗和巴拉巴开启了福音的宣教之旅，神的事工得以延续并大大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教会就是从扫罗的宣教之旅开始的。他在罗马书一章他对我们说过，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外邦人信主的历史就从此开始被打开了。他扭转了我们基督教的历史。我们信主不是偶然，扫罗信主虽然是说是一个神迹，我们信主不是偶然，可以说我们信主也是一个神迹，是神亲自的呼召和拣选，那我们自己愿意听他的声音，神有呼召有拣选，那我们愿意，那我们就接受他，我们就回到神的怀抱之中。所以我们也要像保罗一样，把自己得救的见证说出来，分享给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和周围的人。我们也要像亚拿尼亚和巴拉巴一样，接纳基督徒，接纳那些刚信主的，去帮助他们，去引领他们，把他们带到这个群体生活之中，来一起的同走天路，来兼顾他们，让他们的信仰更加扎实，更加确信，信靠耶稣基督是真的，神是真的，他是我们的真理，是我们的道路，是我们的生命。愿我们也成为我们家、我们这个小区、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改变历史之人。愿主帮助我们，感谢神。这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扫罗的这一生，他的转变，他生命的转变。好，我们安静，我们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 您把扫罗他的信主这样经历，他生命的翻转来告诉我们，也是要教导我们，我们每个人信主都是神迹，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去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愿你的光也照亮那些还没有得到你，还没有看见你，或者看见的还不明白的人。就像刚刚在扫罗行动中他的同行，他们看见了光，但是他不明白。阿爸父啊，愿你开启这些不明白你，他们看见了光还不明白你的人，让他们有这样的心打开来接受你。愿你得到他们的灵魂，得到每一个人。愿我们所做的合乎你的心意，也求你保守我们将来的侍奉，我们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祈求，以祷告奉耶稣。